我简单的告诉你们一下，当你这个心情升起来了以后，你礼敬三宝是不是就起来了？起来了。然后呢，这个念头升起来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在随烦恼当中？不随烦恼。然后呢，常随佛学，广修供养，然后呢，心里面是这个时候跟法相应。总之你随便去想，随便去观察的话，十大愿望中至少五六样东西就具足了。这样好啊，想想看。所以这些地方啊，没有第二个办法，别人可以指出来告诉你，得不得受用完全看你自己能不能如理观察思维。你只要一个念头转过来如理观察思维，那个念头就是在进出罪障、积聚资粮的时候。这是上面所说的。下面有应那个菩萨的论，亲友说云：随供巧折木造等，自在应供善事相。他说，不管那个造佛像的这个技巧好也好，坏也好，巧是善巧，这是差劲啊。所以说，做的是木造的、泥塑的、金银来做画的，不管。真正有智慧修学的人呐、都应该好好的供养供养这个佛像。分别阿基摩说，毗吉摩卢那仆由于学无学，甚总说十八种一漏无欲，未云汝等相头岂能了知是法非法等，感有十八异类头型摩揭陀语，自家是大师时乃至释迦法住旁生中。下面是两个故事，我念一遍，然后呢讲一讲。杂事中说，居留僧大师薄牛盘后，端藐大王领见大塔，有一工人增进两次作事机云：今令竖起如此大塔，不知何日来的完竣，后善臣已深深忧悔，将其公家造一金铃挂于塔上，其后感生容颜丑陋，声音爱小，声音和美，名曰善和。这是两个故事。那么这两个故事啊，这个在佛经上面出的啊，这两个故事我以前听说过，那么但是我自己啊没有看到。另外同样的，这是我看见的，我把它说一下。这个都出在闲鱼因缘经上面。闲鱼因缘经上面有一趟啊，那个布施涅王啊，有一件事情，然后带了个大军呐、从佛的奇弯精舍走过。那个时候，那个奇弯精舍里边呢，有一个比丘啊，在那个的读诵啊，然后那个声音的美妙啊，不得了的美妙。那凡是走过去的人，听见了以后啊，都被那个声音吸引了，乃至于那个马象，那个军队用的承载的工具的马象啊，听见了以后啊，也被这个美妙的声音啊陶醉了，其他人都不动了。那个布施涅王在后面说，那些人怎么这都不动了，就问是干什么都不知道。然后呢跑出去问的人，一听见的声音啊也不动了，就这样，就一听啊，原来听见那个声音啊，还是奇怪啊，这是干怎么一回事情啊。那是这个奇弯精舍里边呐、有这么一个出家的比丘，这个声音美妙，太听了，美妙的不得了，每一个人都被他吸引住了，大家都忘记了他们去干什么去。他们这次去的是干什么呢？就抓那个昂鸠摩罗，昂鸠摩罗就指蛮了杀人，那个公安这里不谈。 那就万岛佛的精神啊，说佛陀啊，居然有这么美妙的声音啊，那从来闻是未闻啊，是希望啊能够见一见这个人啊，是愿意啊供养十万块钱。世尊就说，供养十万块钱啊，你如果是想见的话，最好你那个钱啊先供养了以后啊再看，等到你看完了以后啊，你就不再想供养了。不是女王说不会的不会的，大家都说，哎，这个人的声音这么个美妙。那后来啊就把那个人请出来，就一请出来啊，哎，这个人长得丑陋是吧，那大家每一个人看见了心里直发呕，叫他拿一个钱都不愿意。固然大家心里都懊悔的不得了，他又问了说，佛陀啊，怎么可能呢，这个声音之美美成这个样，那个长相之丑啊，那实在是啊叫人人看见了饭都吐出来。嗯，那么佛陀就告诉他说，以前呢90以前呢，迦斯佛时候，那时候一个人，那迦斯佛啊，迦斯世尊呢涅槃了啊，迦斯世尊呢就是一贤劫第三佛，我们释迦世尊是贤劫第四真佛，那是人寿20000岁的时候。那么这个国王啊为那个迦斯世尊啊造塔，他准备造一个大塔，很大很大的一个大塔。但是那个很大的大塔不知道怎么办事好，而感动了这个龙王啊，那么这个龙王就来帮帮他。那个龙王啊帮帮他，告诉他，你那个周围那个城啊，东门里边那个水你只要拿出来就变成个琉璃，南面那个城里的水拿出来变成个黄金，西门的变成宫啊引白银，这个百门的拿出来变成白玉，所以啊那是七宝塔，庄严的不得了，大家很认真的去做。就当中有一个每一面呢、啊、派一个大臣去监督这个事情，有一个大臣呢监工啊，他马马虎虎没弄好，然后呢这个国王看着就没弄好，就把他呵斥了以后，他就埋怨造这么个大个塔啊，这样埋怨了几下，然后呢埋怨了几下，这个他心里面就这么觉得很不高兴的一个这样子，这么个大塔呢找这么个困难，这种味道，就好像平常我们叫我们呢做那个麻烦的事情，他心里面厌恶嫌他这个味道。那国王走了以后，他还是认真的造好了。哎呀，造好了以后啊，他看见啊这个塔这么好啊，他就要自己啊造了一个小精灵啊挂在塔上面，就这么一个因缘。从此以后90劫以来啊，他生生死死就长得那个丑八怪，丑得不堪。但因为厌恶这个东西，因为你一厌恶，心里面就这样，这个心貌就现出来。然后呢，他造了一个精灵挂在一个塔上啊，这个塔声音美妙的不得了。他就是这个因缘，一直到这一世啊，遇见释迦世尊，所以对这个佛像一点点的轻微的，就会产生这样的一说的果报。你心里面起一念的这个不对的，你就得到这个。然后呢他还是忏悔他完了以后他还是挂了一个精灵如果不忏悔的话，那一定要堕落掉，这是一个。另外呢还是释迦家同样的一个因缘，有一天呢迦斯这个我们释迦世尊啊带了个弟子啊出去啊，经过那个城外跑过去的时候，那个外面呢有一群人在打鱼，那个打鱼啊打那个网有大小的，最大的那个大网啊大得很啊，要500个人呢、啊、来吐那个大网。结果那天呢网大一个大鱼，哎呀那个大鱼大得不得了，那个500个人吐啊就吐不动，大家喊呢、啊、叫人家帮忙，正好旁边呢有耕田人，就一个来两个来就造了500条牛啊，然后喝500个人500条牛那不得了大鱼啊就把它吐上来。吐上来了以后发现那条大鱼啊是各式各样的头，哇怪头，大家觉得奇怪，这从来没有过的。那么那些人呢大家在那儿那么上千个人在那地方，大家就看了。那佛正好带那个弟子从那边走过，大家觉得好玩也就看去了。那么佛当然晓得那件事情了，就叫阿难说，阿难呐、啊，你去看看那些干什么跑到那里，都跑到那个湖边去了。结果一看呢， 原来看见那个湖里面抓出来这么一条大鱼啊，啊，那个叽叽嘎嘎，那个鱼啊还会叫，啊，那么呢跑到来告诉那个世尊啊，看见了以后，他自己啊也就笑了一下，然后阿难就问他，这怎么一回事？情从来没看见过这种怪鱼吧？啊，世尊就跑过去，啊，好好好，我带你过去，啊，然后呢就跑到那个湖边，跑到了那个湖边以后啊。他就啊对着这个鱼啊就喊了，那个你是迦毗利吗？啊，很慎重的问了他，你是迦毗利吗？那个鱼说是。你是迦毗利吗？是。很慎重的问了他三遍，他然后呢第三遍说，以前呢叫你骂出家人那些人现在哪里？在阿鼻地狱。那个鱼啊真是流眼泪。他就觉得很奇怪，是怎么一回事情啊？我说原来啊，在以前，那个释迦那个迦斯佛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啊，有一个外道啊，有一个婆罗门，那个婆罗门呐，有一个儿子，长得非常聪明，非常清秀，在婆罗门当中啊，就是绝顶聪明的一个人。他虽然婆罗门当中绝顶聪明，可是他父亲啊就跟他说啊，我们是婆罗门众星啊，很了不起，但是那些沙门婆罗门，那个沙门就是出家啊，那个跟迦斯世尊那个那些出家人啊，你千千万万啊对他们敬而远之啊，这些人你碰不得，也这样，你要恭敬他啊。那么他因为他父亲的遗命啊，所以他始终对他很恭敬。后来他父亲死了，他父亲死了以后，那么这个母亲啊，因为印度人的习惯也是啊，以男性为主的，他母亲啊就问说，儿子啊，你呀，啊，是这个地方最聪明的人，当然父母都以子女为荣耀。他说是的，但是啊，我对现在一个和尚嘛容他不过。哦，为什么呀？他说上次我讲的他们都懂，他们讲的有很多我都不懂。嗯，那么这样的话你为什么不跟他学呢？哎，他要跟他学的要做和尚才行啊，那我这个婆罗门怎么可以这样？你呀，啊，假装着和尚跟他学会了不就行了吗？哎，那好，那他心里嘛不大愿意，然后他母亲的命令啊，他们呢都是有他们的各个宗教不同的习惯。你别看婆罗门还是有他婆罗门的很好的规矩的，也非常讲孝顺。那么他母亲呢一再要他这样去做，那也没办法了，他就啊假装的要去出家，跑到那个出家人当中。结果因为他很聪明啊，学了没多久啊，他样样都学会了。他想现在都学会了，他母亲要叫他学，人就回去了。他回去了，母亲很高兴，哎，儿子啊，现在这下你可行了吧？他说孩子不行。哎，你为什么你去学了还是不行啊？他说这个不是讲一个道理啊，这个道理我是会了，这个修正可不行啊。这讲道理我是讲得过，讲修正的事情的话，对不起，那我又是一样。那想了半天，修正可不行啊，怎么办呢？要去修正的话，那岂不是你要完完全全的改变那个婆罗门，要跟他和尚？他母亲跟他怎么说？这样，你如果下次碰见那种情况是弄不过，你根本不要跟他谈了，你就骂他，说你那是畜生，你是个象，你是个狗，你是个牛，你懂得什么啊？因为那个沙门婆罗门绝对不会跟你争啊，不，那个沙门就是出家人。福利子绝对不会跟你争的，啊，那么他实在不愿意，那他母亲逼着他这样去做，他也没办法。然后呢，以后碰见这种情况啊，看见那个出家人了，他就经常往那就给他骂。从此以后，91戒一直渡这个大鱼，然后呢，身上就是他骂过的那个头啊，一个个个渡在这个上面，哎呀，痛苦不堪。然后呢，他的母亲呢叫他的一直在阿鼻地狱，啊，所以当时啊，大家听了以后啊，哎呀，就感觉到啊，心里面呢，啊，很难过，啊，就问世尊啊，说他什么时候啊可以啊脱出来？他说我世尊说，贤界千佛一一出世，我见不到他有机会能够脱出来，啊，对他这么轻毁，就会产生这么严重的果报，啊，所以这两个公案，那么上面这两个，那个是大同小异的 当然有各式各样类似的人，这一点呢，我们从这个地方啊，要千万注意，凡是碰见啊，这个真正可证件，尤其是我们皈依了以后，刚才说那个公安党的婆罗门，他还没皈依外道，但是不管他是外道内道，他本身就是一个大福田、大功德田。这个大福田当中，你造一点少少的损业的业，损就是伤害，业就是供养，就会感得无量无边的后面的一说果报。故于佛像不应说言，痴如此类啊，所以对佛像绝对不可以说啊，这个就不可以批评，就不可以批评。与他说到诸佛像等，若因妙善若量广大，不应机会及遮止等。那么同样的，对于佛像，这个在任何情况下不要批评。还有别人如果造的话，我们一样的，反正不管任何理由。现在我们常常有一种情况啊，固然哦，我们坏的不可以，好的往往啊，我们是坏的嘛，固然要批评，好的还要批评。为什么？他不是批评这个佛像，人与人间的嫉妒，人家造了一个好的佛像，这有什么了不起？你嫉妒是嫉妒这个人，结果呢，对不起，你伤害了自己。像这种地方啊，要特别注意。下面有一个典型的例子，就是祖师行持的榜样告诉我们该怎么办。大愚切是奉曼殊像于觉悟前，请观世云：此善丑何时？若妙善者，可将荣巴加格瓦数共至4000斤，足以购买。阿底峡尊者的这个侍者就是大愚切师啊，人家有拿来一个文殊师利菩萨的圣像，那么他就问他的老师说：“哎，这个像你看好不好啊？假定好的话，正好有一个人呐、啊，供了4000的金子啊，拿来买它。”尊者怎么说啊？只证妙应之身，无数不善啊！施工是中等，喏，看见没有？哦，这个文殊师利菩萨自证了啊！文殊师利菩萨虽然视现的菩萨身呐、啊，他早就成了佛了啊！他这个身体哪有不善的？是绝对呀、啊，是无上的、无上的世尊了、啊。但是呢，做这个工匠的技术啊，那是中等。说完了以后啊，所以自定啊，把它头顶上，就是对我们最恭敬的、最恭敬的方式。这样，所以啊，这个印度人当初的习惯，拿到了恭敬的三宝东西，他一定放在顶上放一放。我现在也是，看见他们看见随便一个什么三宝的任何一样东西，佛像固然是放到顶上。拿到了个金本子放在顶上，所以我们现在捧金的时候捧着高高的，不是随便是拿了一个书拎来怎么甩啊甩啊，这个不可以，你拿得高高的这样。然后呢，这个金本子绝对不是说睡觉的时候躺在那里丢在床上，就不可以放的地方，每一个地方都是这样，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。所以啊，与一切相谢如是行啊，这个对佛宝法宝同样的。下面虽于正法4居以上应离不净，又应断除一切不净，为抵押经卷，莫以何物自托土地灰尘显处，邪妄并持皆跨越等，应其恭敬等如法宝。那么关于法宝也是这样，哪怕只有4句，他说的4句，实际上哪怕一个佛字，哪怕一个法字，哪怕一个身字，啊，任何情况之下，不要不恭敬，不要不恭敬。然后呢，平常的时候啊，我们随便处理任何事情，等如法宝，啊，这个经卷等等，这个地方啊，这诸有形的，实际上呢，我们对无形的也应该如此。 所以我跟大家说，对于这个平常的是吧，这个讲经说法啊，千万呢不要轻视，千万不要轻视啊，这个千万注意，心里面总怀着一个很恭敬。你可以自己说，我现在正在忙我自己的，我也是跟法相应的，所以我可以不去，但是不要轻视这个，自己啊要分得很清楚，分得很清楚啊。传说秦吾瓦善知色，范建有此经典来自合掌起立，后不能起，应请合掌。在传说当中，秦吾瓦那就是敦巴政治的三个心子之一，说凡是看见任何人拿了经典走过来，他一看见马上站起来合了个掌，这么个恭敬法啊，以后老了这个站不动了，但是还是一看见了啊，就马上啊恭敬合掌。又说觉悟之我日时，由于咒师不从文法，大忧惑症建议基罗一此于位，暂此经书，深深不忍输音，可悯不可不可。咒师身心随从文法，那个都是啊大善知识的行持。那个阿底峡尊者刚刚从印度进入西藏，那西藏的最西北边陲，那个、叫五日。刚去的时候，那时候有一个这个啊，这个学密法的一个这个法师，自己啊觉得蛮了不起啊，也没有去啊这样去啊听从他文法。那么有一天，他看见了阿底峡尊者的时候，那阿底峡尊者正在翻一个传记之类的。那个翻那个传记的时候，看见那个传记上面呢有一点那个齿痕啊，总是啊那个口水啊或者什么沾在上面。他一看见了以后啊，心里面觉得哎呀啊，这不可以啊，不可以啊！那平常我们翻书的常常啊舔一点口水往翻书啊，这个不要，不要，这个习惯也养成功。我们翻书啊，有很多有奇怪恶习惯。有很多人呢，天天咳嗽，那个咳嗽是非常脏的，万万不可以。有很多人的翻书的那个指甲嘎一来，这样有很多人的随便这么一来，翻开了书随便一折，这都不可以。凡是你碰见这个的，都是法宝最恭敬的方式。那么阿底峡尊者就看见了这个，一看见呢，就晓得这个人呢一定没恭敬心。哎呀，心里想这个不可以啊，这个不可以啊，他深深怜悯以及起的恭敬。那这地方说明什么一件事情呢？说明他阿底峡尊者尽管以这样的大尊者，可是平常心里边的进发的情况。所以这个真正的修行的一个咒师，他毕竟是个修行人，他一看晓得，哎，他是很了不起的人，于是就听从他文法。所以平常我们呢，在这地方啊讲经说法也好，自己也心里面跟法了不相应啊，那个的的确确啊，这是差得远了、差得很远了。一现在这地方，我们这是听人家的故事。我刚开始的时候曾经说过，说我们自己也可以衡量一下，我们心里恭敬不恭敬。如果你真的那个衡量的时候啊，经过这样衡量，那个时候你才认得我们自己心里的心相。那么呢，在这种状态之下，你去听经书上面、经论上面告诉我们的话，你就容易相应了。否则的话，我们听他那个听的时候蛮好，听过了以后啊，你心里面就觉得锋芒就不相干。这样，如果说你们能够进一层仔细去观察一下，那个心情就会不一样的。所以平常的时候啊，处处让注意。以前永红不知道，以后晓得了，总要养成习惯。不是说等到你进佛堂，进佛堂来不及了。进佛堂，因为你的心里面呢是什么？是染污，很强烈的染污心在这个地方。跑进去还是这样，还是这样，这个习性很厉害。必定是你听完了以后，马上心里就提起来啊，把刚才这个道理提起来观察一下，说我心里面是怎么个状态呢？然后呢，经常观察思维，因为你经常观察思维，所以你跑到相应的地方，或者进佛堂，或者翻开经本，那时候你会认得你自己的心相，认得了自己的心相，一对比一下，然后你再看一看那个公案，那个时候啊，你就可以衡量得出来，那修仙人他 在任何情况之下，它就有很不一样的自然的修行相应的这种行为，所以举手投足之间呢，自然不一样。这个差别就在这里，否则的话，始终我们只是嘴巴上面讲讲是有的，实际上的内容细论，实际上的内容是细论。其实这个事情啊，不仅仅是佛法，世间也是如此，世间也是如此。所以人家说行家有没有，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，这就说话啊。你真正识货的人呢、啊，一动啊，随便一来，哎，他晓得，嗯，是真是假。那我们现在修学发展也是一样，也是一样。你只要了解了，照着去做，那个时候你很容易啊，能够辨别得出来。你有了这个情况，然后你在这个现在这个情况之下，你才有机会找到啊、哦，这个是否善知识。要不然我们始终外面在空转，现在不是没有善知识，你怎么认得他？问题在这里。下面看鸭肉啊，一云呢，我等欲发人乎玩耍，无所不作，然不见法界法师者，是坏慧因。这个话，这个祖师告诉我们呢，说先说下面的，要了解啊，我们真正修学佛法的人，真正重要的一切都怎么什么，从忏悔一障积聚资粮来。我们所以差的话，就是啊，资粮一点都没有，一障很重。那么要想做这个干，怎么做法呢？忏悔就是以前错了，积聚一定要从恭敬对方开始，这个是最重要最重要的。现在假定你说你不能恭敬的话，这个什么不但是不是积聚，而且破坏修学法最主要的慧。所以说你对法跟法师不恭敬呢，是坏慧的因。你中了这个因，将来一定感得预期的果报。所以现在我们呢，痴痴呆呆就是已经感了这个果，你还不努力啊，还有什么希望？而实际上我们努力吗？不努力。什么状态呢？欲发人乎玩耍，无所不作，就把它听啊，就把它随便哎呀，有课可听啊，就听一听。那个课还逼着才来听啊，那如果不逼着话呢，最好在那睡大觉，你怎么可能修佛法啊？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他下面又说，现在愚蒙啊，如此易作啊，像我们这样的愚痴已经太多了，已经太多了。假定我们再不努力的话，你还能做什么？只有一条路啊。我们所以现在爬不上，就是这个恶业太重啊。所以真正重要的要实在要好好的努力啊。啊，这一点呢、啊、是的的确确。啊，就眼前最近呢、啊、我在这地方一方面看见有几位同学啊，还是啊大家懒懒散散，很可惜很遗憾。但是大部分呢、啊、非常努力，我看得非常赞叹，非常欢喜。是吧，说莫更作皆欲此之因啊。这是教出我们呐、啊，千万不要再造再结这个愚痴的因啊！这个愚痴的因就是什么？轻视不恭敬。若欲故此，更有何能呢、啊？如果我们再愚笨再差一点呢、啊，我们还能做什么呀？现在我们已经感觉到辛苦万分了，对不对？已经感觉到爬不上去了。明明佛那在这个地方。坐在这个佛堂里边，我们看见就是个木头，我们看见这张纸，那就是我们的愚痴啊！啊，明明这是最恭敬的大敬田，最大的大功德田，我们有了这个田，就没办法在这个田里面增长一点东西。可是至少我们现在还觉得看得见了，而且我们呢还有机会去成事，所以一定要趁这个去好好努力啊！好好努力啊！所以这句话，若更于此的话，那是你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。